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正式离任，他在告别信中指出，当前的美中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与此同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美俄峰会后举行的一个电话会议上向媒体表示，拜登总统期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进行直接的交流。不过这在美中领导人可能出现对话窗口的关键时刻，导致两国对抗冲突的因素包括了病毒源头的调查、香港、台湾等问题，似乎都陷入了更严重的分歧。崔天凯的继任者会不会是外交战狼？美中关系的下一步究竟是展开对话还是继续对撞？焦点对话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美印象网站的主编刘亚伟博士。刘亚伟博士，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刘博士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刘亚伟博士，这个崔天凯大使在他的告别信当中说，这个中美建交42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正在经历新一轮的重构，面临着在对话合作和对抗冲突之间做出选择。那么我想请教您，这个崔天凯大使是中国驻美大使当中任期最长的一位，我们知道您跟这个崔天凯大使在过去这8年来有一些机会互动，想请您谈谈对他的了解，还有您的第一手观察过去这8年整体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如何，还有崔天凯大使他的个人特质对于这个美中关系的走向有没有发挥到任何的作用呢？您的观察。
谢谢主持人。从我1998年到卡特中心工作，这个先后见过5任中国大使，这个崔大使当然是任期最长的，从2013年4月一直到昨天他离开华府，所以8年时间也是中国所有驻美国大使里边任期时间最长的。在这几年里，我想简单的回顾几次跟这个崔大使互动的这个细节。第一次呢是2013年，我们在卡特中心办这个中美关系高层论坛，那崔大使当时刚到任到卡特中心来，那个时候双方谈的议题是如何构建新兴大国关系。我记得在会上，这个 CNN 的记者问崔大使说，你有没有看到过最近中国刚刚播放的焦亮无声的纪录片？那崔大使的回复非常的幽默，他说这个纪录片我没看过，但是 House of Cards我知道，如果你要问我 House of Cards 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详细的这个内容。2014年，卡特总统最后一次访华，在去中国之前，崔大使专门从这个华盛顿赶来，向卡特总统介绍情况，以及他到了中国以后，能见到谁，又参加什么活动。那2019年呢，跟这个这是中美关系建交40周年，所以这一年跟这崔大使接触比较多。一呢是这个2019年1月18号，我们实际上卡特中心是美国唯一的智库或者是非政府组织公开的这个主办了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的这个活动，然后崔大使做了发言，跟卡特总统一起坐在这个主席台上。同年6月份，这个老布什这个中美关系基金会给卡特总统颁奖，那崔大使又从华盛顿赶到这个亚特兰大，一起参加了这个颁奖仪式。那一年的11月，我到华盛顿到大使馆，因为大使馆当时举办活动庆祝中美教育交流40周年，当时我带着这个卡特总统的亲笔信，在大使馆这个会场上宣读了这个信，并和这个大使还有当时美国国务院负责文化交流的这个局长一块儿照了相。那最后一次跟崔大使交流呢，是在今年的1月28号，我们搞了一次这个线上的卡特中心中美关系高层论坛。那崔大使答应做主旨发言，并告诉我们说，他发言之后因为很忙，马上就会离开。那后来我注意到，崔大使实际上一直都没有离开，直到这个会结束，而且在会议结束之前还就台湾问题回答了这个参加会议的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后来大概美国之音还有其他的媒体都报道说，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红线，按照特朗普 政府现在做的这种种种的举动是把中国逼向墙角，最后有可能造成中美在台海问题上发生冲突。所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我觉得这八年以来，这个中美关系发生了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最早的共同这个建立新一
大国关系，
到现在这个两国关系基本上探底，而且这个美国把中国定性为唯一能够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科技上对美国提出挑战的国家，所以他经历这么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非常的冷静，并没有这个火上浇油，这个而且是反反复复的强调，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四要四不要，我想在这儿重复一下，第一呢，这个中美呢要交流，不要误判；第二呢，中美要对话，不要对抗；第三呢，中美要合作，不要抗争；第四呢，中美要交流，不能隔绝。所以我觉得这四要四不要应该还是中美两国这个领导人今后一段时间应该继续坚持的，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那么陈破峰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崔廷凯大使这个四要四不要，还有刚才提到这八年来其实美中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崔廷凯大使他能起到的作用，很多人认为说其实在中共这个体制是习近平强势主导的情况之下，中国的外交官其实没有太大的回旋空间，还有可以发挥的作用，想请教您的看法。
崔天凯提到四要四不要，或者是提到说他告别演说中说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美国对华政策是要和平对话还是对抗冲突，其实他把主语设得很模糊，表面上看来是主语是双方都是主语，或者说他是说美国对华政策美国是主语，其实呢真正的主语应该是中国，应该是中共，而且最主要是一个人，习近平，解铃还需系铃人，因为是习近平上任以来把中美关系搞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因为崔天凯其实也无可奈何，用美国来说他很清楚，美国的外交政策是根据民意，就人民制定的外交政策，会成两党共识，然后总统呢他不可能单独的做一个外交政策，但在中国那边呢就跟人民无关，甚至跟整个党无关，是某一个人个人的性格个人的思想决定了外交政策。说中国问题比较单纯，但是崔天凯却无法去劝告他的上司他的领导人，说崔天凯整个来说就处在夹缝之中，生存很难。我想崔天凯就属于那种在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那种外交官，不仅仅是他，还包括了政治局委员杨洁篪，还有外交部长王毅，他们都是改革开放时代过来的，最早都是鸽派，被迫在晚年即将离任的时候充当鹰派，或者被逼扮战狼，给人的感觉在习近平极左路线的逼迫下是逼良为娼，所以他这次走的可以说他的话也是话中有话，显得是很苍凉。
那么刘亚伟博士，我们当然知道说这个中共的外交系统当中有分什么鸽派鹰派，那么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现在的中国外交官是所谓的战狼当道，那么刚刚您形容这过去八年来跟崔天凯大使的互动，您说了一句话说他不会火上浇油，所以其实他被大家认为是一个相对的温和派，那么现在他已经离任了，大家就会自然而然的去担忧或是关切说接下来的继任者会不会也是一个类似外交战狼的任务，想听听看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说战狼比较多，包括最近你们采访过的这个彼得马丁，写的是穿这个便服的这个中国军人，把中国的外交官都说成是这个 PLA soldiers 或者是这个战士。我觉得要说到战狼的话，应该是刚才这个陈先生说这个中国要承担主要的责任，我觉得中美关系到今天这一步，这个双方都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个当然谁的责任更大，我觉得这个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说到战狼的话，我觉得大家要看一下特朗普内阁时候的蓬皮奥，当时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他们对中国说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比所谓中国的像赵立坚这样的就是西方说是战狼的外交官说的话，这个更好听，实际上说的是这个更战狼一些。所以我觉得至于新来的这个秦刚大使会不会是战狼，我觉得目前似乎用不着这个在这儿做什么判断，毕竟这个美国跟澳大利亚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不一样，在美国做大使和在澳大利亚做大使应该是不一样的，跟在日本做大使甚至英国做大使也都是不一样，所以这国家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讲话应该也不一样，像崔大使至少在过去几年中美关系交恶的时候，这个他讲话 从来都是能够我觉得顾全大局，这个以大局为重去讲话。其次当然这个秦刚大使跟前任的驻美大使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一呢这个他毕业的学校不太一样，他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第二呢他没有做过大使，这个第三呢他没有在美国大使馆或者是总领馆这个出任过外交官，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中国现在任命大使似乎有点走美国的路，就美国在任命驻华大使的时候实际上不是看这个人是不是中国通，而是看这个人跟总统的关系是不是特别好，能不能直接打电话跟总统说这边有什么紧急的事需要总统去关注。所以媒体有过很多报道说秦刚作为这个李宾司的司长和后来负责这个新闻和李宾的这个外交部副部长跟中国的这个高层领导人相对来说走得比较近。那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好事儿，就是说直接可以跟决策人这个拿起电话就说话的话，那样的话觉得应该是对维护维持这个中美关系的稳定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您又是如何看这个外传即将接任这个崔丽凯出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这个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啊？那么有些人认为说他看起来应该是比这个崔丽凯更强硬一些的人物。然后刚才这个刘亚伟部长也说，在美国当大使可能跟在澳大利亚跟在法国当大使不一样啊。所以您认为这个战狼外交会在华盛顿上演吗？
当然这一切都是相对的，就像我们说崔天凯这些老牌的改革开放时代外交官相对的温和，那么现在亲近习近平这件事相对的战狼，相对的凶神恶煞，同样他们驻外大使的时候在强国他们相对的显得温和一些，在弱国就显得相对的猖獗一些，比如在巴西或者在加拿大。那么这个秦刚与其说他是说是职业的外交官，不如说得到习近平的赏识。习近平用人有个特点，就是任人唯亲，团团合伙，拉帮结伙。因为他一个是在政治上用习家军从福建、浙江上去的，另一个呢，投其所好的他用，就好像前段时间把复旦大学的这个学者张薇薇带进去，以为是要改变战狼外交，其实呢，张薇薇就是战狼外交的发明人之一。结果带进去的目的是为了向其他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证明有学者支持我的观点，这习近平找人来挺他。同样他任命秦刚为外交官并不是要改善中美关系，而是要秦刚去直接贯彻他的东西。另外我不太赞成刚才刘博士讲的说双方都有战狼外交，说蓬佩奥前国务卿说的 更厉害。实际上蓬佩奥国务卿不管怎样批评中共，没有远离文明语言的轨道，没有远离外交辞令。比如说他说的最严重的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或者中国共产党最大的谎言就是妄称他代表了他所压迫的十四亿人民，无外乎就说出了一针见血尖锐的话，但是并没有骂人，而是说的事实，中共听了受不了而已。但是赵立坚和其他外交官所说的话是辱骂，什么蓬佩奥又是小丑了，又无耻了，又无底线了，又是什么是这个叫做什么别有用心了，又妄图干涉内政了，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美国外交官从来没用过这些词语，更没有一些外交没有那些形容词。说判别是不是战狼，你要看外交辞令是否还有。即便在周恩来时代，即便在邓小平时代，都还讲究一些外交辞令。周恩来说外交无小事，都知道虽然共产党国家很猖獗，但是跟文明世界相比呢，在外交上你还是要讲究个词语。但是到习近平时代，由于大老粗执政、工农兵学院执政、红卫兵、造反派、文革一代执政，根本就不要这些，撕破脸皮认为骂人那才叫做外交，叫正常外交。他们不讲的外交里面有个交字，说现在中国网民讲外交部就是断交部。所以如果说秦刚这个人上来做这些表演的话，并不是外交，那就是真正的狼，不管他自己说他是战狼还是恶狼。
好的，那么刘亚伟，我们除了看您要不要简单回应一下刚刚陈鹏鹏先生所讲的这个外交辞令上中美之间的这个差异之外呢，其实我们注意到崔天凯大使现在离任了，那么其实这个美国驻中国大使也悬缺，自从去年九月底十月到现在也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美中两国处于这个真空状态。不在真空状态的时候呢，现在白宫透露说，其实拜登总统正在考虑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进行这个元首级的这个互相直接交流。你怎么看现在美中两国领导人终于出现了一个可以会面跟对话的一个契机呢？
我觉得中美领导人到拜登执政快两百天的时候还不这个见面，这应该是对这个双边关系、对这个整个东亚地区的稳定、对这个全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发展都是有极大的影响。那如果拜登能够见被他骂成是杀人犯的这个普京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理由，这个他不跟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见面，而且中国本身的自己的当量、自己的经济的容量，自己在这个整个的国际事务舞台上的作用，甚至远远要超过俄罗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不通话的话，那我觉得，反映了两边这个现在对双边关系可能看法不够一致。但是我觉得，不通话的时间、不交流的这个时间越长，这个两边的关系就更不稳定。两边的关系不稳定的话，整个亚太地区的局势和整个这个全球的抗疫，现在的这个气候变化，大家一块儿的合作和其他所有的事物，我觉得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自己个人，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也是期待他们能够及早的能够面对面的这个对话。
陈鹏先生，刚刘亚伟博士说，既然这个拜登可以跟普京对话，当然也应该赶快跟这个习近平进行对话。不过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虽然说他透露说两边可能要进行这个元首级的这个直接交流，但他也说出重话，他说现在美国团结世界各国对中国施加政治和外交的压力，最终是要使中国做出一个困难的抉择，就是如果不以负责的态度去允许调查人员追查病毒的来源的话呢，就将在国际社会中面临被孤立的后果。那我们谈这个是因为现在两边领导人会面，但是其实双方分歧的这个话题还是很多，比如说像这个病毒溯源的问题，而且沙利文这个话说得很重，说白了就是只给中共这两条路去走啊。那你怎么看这个现在，而且中国外交部的回应也是非常激烈，你怎么看美中双方现在在病毒就责跟溯源这个问题上出现的角力呢？
本来呢，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有意呢说是要调整一下原来特朗普的政策，那本身是要跟中方去对话的，但是可见是一次又一次的被北京、被习近平、被中方把这个政策推向了对立面。那么尤其在病毒、在台湾、在香港、在新疆，中共是一点都不收手，特别在病毒上没有任何展现合作的诚意。本来有一次机会，世界卫生组织去调查，他应该透明的、负责任的提供所有的病例，但是仍然是一种狡辩、掩盖的态度。说在美国，我说过外交政策基于民意，在这样的强大民意下，国共两党那个共和党、民主党的共识下，拜登不可能一人做主。说拜登说过，他跟盟友商讨好之后，再跟中国打交道。他也在欧洲结束欧洲之行跟中俄会谈之后呢，就表态说可以跟习近平表态说他的团队拜习会可能举行。但是习近平再次把这个关系推远了，那就在香港继续的追杀民主派。秋后算账，甚至把苹果日报逼到关闭。我们现在看到拜登发出的最强有力的声音，就是说以前如果香港出事，国务卿层面的声明，但这次美国总统本人发表了声明，直接告诉中共说在香港关闭苹果日报，美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报纸是讲真话的，新闻媒体是监督政府，让一个政府负责任，是同时让社会了解真相。说这样一个做法美国绝对不会容忍，说美国是坚定的跟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这就可以看出啊，中共习近平当局在两方面低估了拜登政府，一个低估就是在人权问题上低估，以为美国政府只是说说而已，另一个低估就是大瘟疫，以为呢他这个蒙混过关、狡诈抵赖就可以过关。但是沙利文国安顾问的沙利文撂出了重话，说绝对不会简单接受中方一个不字，你必须尽国际义务，你必须负责任透明，如果你不这么做，最起码面临国际孤立，美国跟盟国要孤立你。但是他也说过，不仅仅是孤立，还要跟盟国商讨下一步怎么办。因为中共违背了两个跟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的国际法，而且违背了他2005年跟195个国家所签署的协议。因为2003年 SARS 瘟疫之后，就是因为实验室的泄露导致的。那么在2005年，中共跟195个国家签订了这个协定，说任何国家如果不在24小时内通报瘟疫、及时透明的话，就要负国际责任，对其他国家做赔偿。那么根据两个国际法和2005年这个协议，国际社会有责任、有义务、有权利对中共进行问责，但中国呢想躲过去，说这是中美关系最大的一个坎。
好的，那么刘亚伟博士刚刚谈到这个，除了美中关系之间在这个病毒问题上的这个各说各话之外呢，在香港问题上现在这个对立似乎也越来越尖锐。刚提到这个香港的苹果日报被迫停刊，美国总统拜登是以他亲自的名义从白宫发出声明来谴责北京的做法，并且要求立刻释放这个被拘捕的这个媒体的记者和媒体的高层，并且强调说做新闻不是犯罪。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美中之间的对话就像在阿拉斯加一样， 冲撞的议题还是一样，是这个人权、香港、台湾等等这些议题，这么多个月来看来并没有比较缓和。那么现在在美中元首可能在安排即将对话的前夕，这些问题还是如此的尖锐对立的话，你认为有利于拜登跟习近平主席两个人的会面吗？你的看法？
我想这个刚才陈先生说的这个病毒的事，包括香港关闭苹果日报，这个以这个国安法的名义这个逮捕了这个评论时评的这个作者，这些呢在美国看来呢当然都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但是呢我觉得并不是说美国就做得非常好。这个美国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这个把这个军事运输机对吧 C-17 然后三个这个参议员到台湾去，这对中国来讲跟我估计跟美国看中国在香港做的事是看法是一样的，你也是在碰我的底线。所以两边我觉得大概都有很多现在双方对方看来可能是出格的事儿。我觉得不管这些事儿发生不发生，对吧？各国都会，特别是在中国的情况下，就认为香港是我的主权的事儿。所以我觉得无论这个是不是拜登发声明，还是英国发声明，还是其他什么国家发声明，中国基本上态度就是这个谁来土挡，将来这个兵来将挡，就是这是我主权问题，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现在就是跟着这个节奏走的。那如果说是要惩罚中国所谓的这种 behavior， 说那就不见面的话，那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普京可以大军这个压境乌克兰，普京可以这个毒害他的这个 opposition leader，普京可以在叙利亚这个不允许humanitarian 这个物品进入叙利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可以跟他去见面的话，我觉得应该在这些方面是不是需要一视同仁，还是说故意要挑拨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就用所有的手段，最后在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打压中国嘛。那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可以破罐子破摔，那不谈就不谈了呗。
那么请教这个陈破公先生，就在这个美中两国的这个领导人在安排要进行直接交流之前的前夕，出现这么多这个因素的这个可以说是干扰吧，甚至包括原本在 G20 下个礼拜的这个外长会议当中，王毅跟布林肯原本传说要会面来铺路但是好像也是叫停了。然后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病毒香港的议题之外呢，也有一个传闻最近大家传的沸沸扬扬，但是我要强调说这个还没有证实的，就是有这个中共高官叛逃美国这个消息，在两国领导人会面之前传出，似乎也是一个干扰的因素。不晓得你怎么整体来看这些在美中领导人即将安排会面之前所出现的一些不同的声音呢？
关于叛逃这个事呢，美中双方都有官方出来否认，但是呢，美方呢并没有否认说有叛逃案，或者说暗示另有其人。但中方呢虽然是否认，但是中方的媒体的动作来说，还有习近平的动作，似乎在要大家宣誓永不叛党，而且又登出这个顾顺章的文章，似乎要惩罚叛徒，因为也在暗示有叛逃发生，所以搞不清楚究竟谁叛逃了，看上去有人叛逃。另外呢，刚才刘博士讲到这个，如果俄罗斯跟中国比，或者是普京跟习近平比，这个比较呢是有一定的意义啊，独裁或者半独裁，或者是专制者侵略者。但是呢，刘博士把香港问题跟台湾问题比，这个不仅是不同性质的比较，而且因果关系都颠倒了。因为台湾问题并不是美国先动，是中共先动，中共先武力威胁台湾，军机扰台，军舰扰台，极限施压，极限威胁，甚至扬言武力攻打。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做出了反制，比如说增加军购呢，或者增加外交官的访问，还有军机降落台湾等等。所以美国这是后发者，如果中共前面没有那些动作，美国也不会有这些动作。还是那句话，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共那边没有理由去宣称你的底线，你首先你要考虑别人有没有底线，台湾有没有底线，美国有没有底线。如果你偷去挑战了别人的底线，却宣称别人挑战你的底线，这就好像狼欺负羊，如果羊稍微叫一下，或者是报一下警，或者反扑一下，这个狼就说我是有我的底线的，你看你报警了，你叫人了你反咬我了，我就怎么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些性质前因后果逻辑顺序把它理清，中美关系的症结就不难理解。
那么除了也请这个刘亚伟博士回应一下刚才陈破公先生对您观点的看法之外，不好意思，我再提一下这个中共高官叛逃这个案子，大家 虽然说真的是没有证据，我必须再次的强调，但是会关注他，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点其实非常的敏感嘛。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这个中共建党百年前夕，是特别在青海带头去宣誓要永不叛党，而且要保守党的秘密。那么在美中外交传闻沸沸扬扬之际，他带领一众的高官做出这个永不叛党的宣誓，您认为是不是有什么弦外之音，我们来可以解读呢？刘爱博士。
这个不好说，因为关于有没有叛逃的，刚开始看到美国的这边媒体说的是斩钉截铁，然后中国的媒体突然公布所谓的叛逃人又主持了会，当然没有照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是非常蹊跷。但是如果把这个事儿跟这个武汉病毒所的事儿连到一块儿的话，我觉得有点这个牵强附会。至少现在美国包括福西在内的这个对传染病和病毒学有研究的人，都认为实际上白宫在做出让自己的情报机构在90天之内拿出这个武汉病毒所跟这次疫情的发生有没有关系的，那个时候没有任何证据，直到今天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说这次的疫情是因为这个实验室的泄露这个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决定更多的可能是一个政治决定，甚至可能是我们最好90天做出定论，然后让这个事儿永远不要再成为他对华政策或者是自己的外交政策的一个绊脚石。所以昨天我还听到福西专门讲这个事儿，所以虽然大家都说实验室的泄露有可能是一个可能性，但是90%的可能还是从动物到人的这种传播。刚才陈先生说 SARS 是这个实验室里边泄露，是有泄露的事故，但是上次 SARS 的流行并不是从实验室里边泄露出去。
好的，那么节目的最后想请两位来宾啊，针对当然这个时间点非常特别，是中共的这个建党百年，然后崔清凯大使又说美中关系当前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那么究竟华盛顿跟北京要如何在这个继续对抗和开展对话之间做出抉择呢？想先请陈伯公先生我们进行一分钟的总结。
说到崔天凯，我倒是很替崔天凯和这一代外交官惋惜，因为他们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到了70岁的时候面临这么一个局面，中美敌对。那么中国的实践有三个阶段，往前走是民主和宪政，往后退是文革时代、毛时代，中间状态是改革开放。崔天凯这些外交官曾经有个幻想，以为呢中共呢挡住这个民主和宪政，但是不至于回到文革和毛时代。在改革开放时代，他们是岁月静好，一方面可以放眼看世界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又保持所谓一党专制的稳定。但是他们的梦被打碎了，就是习近平上台觉得只能走一条路，那就是21世纪的文革版、2.0版，走文革路，走毛泽东的路，没有什么改革开放，没有中间状态可言，没有什么批评或者含蓄的批评，党内没有任何的言论空间，甚至没有建议的空间。所以原来美国媒体曾经说，习近平连杨洁篪、王毅这样的高级外交官都被剔除在决策层外，就习近平和习家军单独决策，而让他们去执行而已。这次换大使又是这个状况，说中美关系不可能改变。在中共建党百年的时候，号称百年献礼，就像北京城的戒备森严、全民皆兵和这个跟人民为敌、跟政敌为敌一样，那么中美关系面临最严重的局面，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一个领导人或者领导层是对国际事务或者是对时代最没有感知、最没有感应。这应该说不仅是中国的不幸，也是整个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的不幸。
也请刘爱博士给我们做一个最后的这个回应和总结。刘亚伟博士，
我觉得建党100周年，如果说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的话，我想这个将近1亿的党员，他们在回顾这个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走到今天，对吧？前面是从21年到49年，怎么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然后呢，之后的30年，因为避难所国，因为陈先生说的没有改革，中国到了什么情况？然后呢，后面的改革开放，这个关键就是实事求是。我觉得实事求是，双方都要实事求是，才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中美关系现在面临的巨大的问题。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刘亚伟博士还有陈破空先生针对这个当前的美中关系跟我们进行这么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感谢二位。
谢谢，
拜拜。
好的，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